你好，我是徐明，今天非常荣幸跟各位介绍啊，有关于催眠的所有的问题。
在听这个节目的时候，希望你把两肩膀放松，
把注意力集中在呼吸这些节奏上面，给你的专注力越来越
专注。最后一个我们比较好奇的，有点像，因为我们讲到很久以前有很多案例，比如说他因为是前世，所以发生在中世纪或者是在唐朝的时候的中国，然后但我们比较好奇就是从那么久以前就有催眠，他一直到现在，但是他跟现在比较当代的生活有什么这之间改变，或者这之间的关系有没有什么差别的发生？然后第一个部分就是想说，现在因为我们有很多，我们有就比如说你有可以看电视，你可以从电台里面听到一些讨论催眠的事情嘛。那有对，或者是在网络上。那第一个好奇的就是想说，催眠有没有可能在远距离？就是在一个你不面对的那一个地方，它可能是在荧幕的另外一边，或者是喇叭的另外一端的时候发生了。
OK， 先回答后面这个问题，因为这个后面这个问题啊，跟大家比较切身，比较重要。我们常常处理这些，比方讲说，恐慌症。恐慌症里面的项目很多，有些人怕飞行啊，也有些人怕很多的小动物啊，怕蛇啊，怕什么，有些人怕人啊，人群恐慌症也是一个很大的项目。那我们处理恐慌症是一般收费会比别人高一点，因为我们必须处理好了要面对那个现实。这很奇妙 ，OK， 你们听起来就很奇妙。就比方说你怕高，对不对？那今天我就会多花了差不多两个钟头，要带你去坐猫空缆车，而且要找那个透明玻璃的 ，OK。那你恐慌症通常会伴随着密闭空间恐慌症，怕高，怕密闭空间，所以你坐那个缆车一鱼两吃，你就会知道他症状会不会离开 ，OK。这个你如果是有一个恐慌症的人呢，你不带他去面对这个现实的问题呢，他的脑子会产生一个怀疑。因为你带领他去放到平静，用脑子模拟他，带他去高空坐飞机，都在脑内的活动，没有实际的去面对脑内活动。一二三四五起来了以后，他会产生说，难道我真的就这样子会好吗？很多人会产生怀疑，晓不晓得？你懂我这个意思吗？怀疑是一半成功一半失败。你产生怀疑，你已经选择了失败的那一半。所以你在我这边治疗，不准你有怀疑，马上我们就去面对。你经济能力很好，可以，我们还可以买一张飞机票，我们一起坐到花莲去，再飞回来。你一定要去面对了。你说，徐老师，为什么我那个害怕的感觉不见了？这个问题才叫做症状离开，症状才会离开。OK， 症状离开呢，很多人就会问我，是不是一劳永逸？不是一劳永逸的。当你累积负面的讯息到达了饱和，恐慌症还会回来的。Okay， 那通常饱和恐慌症再来，我的经验大概要一年半，你才会累积到达饱和。我又不敢坐飞机了。Okay， 我要到徐老师这边来了。那你一年到一年半，你也该回来看看老朋友了嘛？再处理一次，不是很好吗？很多人就忽略了，就忘了，他认为我好了。我们这边就有人因为好了，以前在我这边处理过恐慌症，一年半以前处理过恐慌症，飞出去了以后飞不回来的。他说我惨了，我回不来了。我说你在什么地方？他说我在以色列，我回不来了，我上不了飞机了。那有什么问题啊？我说现在坐好， 一二三，深呼吸，吸气，来，开始在电话里面就可以调。现在多么的方便，有 Line， 有 WeChat， 有 WhatsApp， 现在的世界很方便，透过远距就 OK。他开心死了，他说我可以上飞机的耶！ Yeah， 他回来还送礼，就很高兴这样子。所以你这第一个问题，远距是一个非常好用的东西，我可以透过你的频道帮每一个人全部都放松。但是在放松以前，我会有警告语，就是说你在开车做精密工业的地方，你一定不能照着我的方法做啊！你现在回头去看看看，你们事情准备好了吗？瓦斯炉关好了没有？所有的安全准备统统准备好了？现在我们来启动。我可以这么做啊，因为这个是最现实的问题。如果我启动不了你的机制，只代表了一件事情，就是我的功力很烂嘛，难道不是吗？催眠师是不是应该要有这么自信，你才能够处理很多的问题，难道不是吗？我可以保证你一定帮你启动嘛。Okay。
那像老师刚刚提到的大部分是功能性的催眠，就是比较是一对一的，因为他是要端看那个人他的环境、他的背景。但是老师刚刚也有提到说，催眠，譬如说，老师如果现在在这个电台开始带领一个用做一个带领，那他是有可能会，他这些话语是会影响大部分的听众的。那所以这种对于更具象的，就是想象的带领，他是有可能会经由就是新媒体啊、网络去诱发的吗？
你带领群众啊，带领群众，你就必须要知道它有共通性的符号。你只能说带领你放松，大家知道放松吗？哦，放松，我知道放松就肌肉放松啊，我会带领你进去放松，肌肉还可以再放松，平静你知道吗？还可以再平静下来，这是共通性的符号，共通性，大家都知道放松平静嘛，对不对？那我的引导加深的时候，你的就会越来越放松，越来越放松。最后，如果是功能性在睡眠，它通常有70%-80%人都会睡了。我不会带你去想象嘛，我就想象帮助不了你的睡眠。想象的功能不是时常运用的，很危险的。你想象带领不对，它就跑不见了。所以说，你在功能运用上面，就是说要改善哪一个症状，你就带领到什么角度里面去。想象几乎是占的比例是非常少，不会碰触到，不要去碰触到。哎呀，是这意思。
功能性的领域如果能找到那个共通性，
它必须有共通性的认知。共通性的认知是国家的机密，以前是美国国防机密，我不能告诉你，在电台里面不能告诉你。我讲一句话，我说可能说要大家都要睡了，对不对？大家都有这个认知，你就可能肌肉全部会松开，对不对？所以有很多的人有很多的共同性的讯息认知，这个是国防机密。对，也要触动你情绪有关嘛，在政治语言上面的运用很多嘛，对啊，它要触动你的情绪。你如果今天一生气起来，我就赢嘞。
哦，所以你说，比如说在政治新闻上这样的事情，
政治，你在政治这个辩论上面，我给你一个讯号，一个讯息，你就会翻脸嘞，对不对？那我不就赢了吗？有很多的讯号是不能碰的，对不对？它有一些运用嘛，所以说有很多是国防机密，不给你们用的。
老师，那刚刚讲到那个讯号啊，就是我很好奇，就因为老师一开始你事实上你之前也曾经因为治疗，就是催眠治疗有这样经验，从通话里面去做催眠，
很普遍。
对，那如果假设我只是在想象说，那有没有曾经经历过，有没有曾经有这样的经验是，那个催眠的过程事实上是可以被有点像被录影，然后再透过播放的时候重播呢，就有点像你没有办法正面面对那个人，你只能透过你一段你录制的过程 去帮助他达到一个催眠效果？
可以啊，也很普遍啊，是不是这样？
那刚刚我比较好奇的是，刚刚那个吴奇玉他有提到，就是我们在这一部分特别想要了解的是催眠跟当代生活的关联性。然后我们刚刚也在更早之前也知道说，譬如说听话度是什么，然后它是跟每一个人个人的经验有关系的。但是我好奇的是，因为我们现在这个社会，我们有一个全面性的大转变，譬如说我们有了网际网络，我们有了社交网络，然后我们譬如说一直在接受很快速的影像的讯息、快讯这些东西，一直在被喂食这些讯息。那在老师的经验里面，老师有没有观察到就是？在现在 当代的人在进行催眠的时候，这些事情对他们的听话度，或是对在催眠的过程中有没有什么会被造成什么影响？
我跟你讲，这些讯息就是速度太快了，造成你更焦虑，你更需要被放松，你更需要睡好觉。就是我的客户就是更多了，就这个意思。这个讯息对我来讲一点影响都没有。他们是自然嘛，它是进步的一个环节一部分，但是它造成神经的速度加快，让你失眠。你晓不晓得这个猝死症现在变得很频繁了啊？过劳死变得很频繁了啊？你说忧郁症、焦虑症变得很频繁了？你说是有差不多四分之一的人在拿安眠药啊、助眠剂啊，很频繁了。那是不是就表示说这些讯息速度的快造成更多的症状的发生？有所得必有所失，你想 求得这个资源经济，你想多赚点钱，你可能要付出多大一点的代价嘛，对不对？
造成不同类型的听话，
他们不是看你在学习什么领域上面，你基本上要先了解什么是听话度，你的听话度从哪里学来的？最主要是你家庭因素，这脑子的理论很重要，这堂课是很重要的一堂课。就比方说你必须要脑子在出生的时候它带着杏仁体就来了，这杏仁体做反射动作的 OK， 那发生逻辑就是产生逻辑理性分析的这一块海马回还没有发育，它到八岁以后才会发育。那就表示说你从小装进去，八岁以前装进去很多的垃圾，不是吗？现在的媒体、现在的政府不是正在摆垃圾吗？是不是？我们为什么会有这么多差异性的感觉？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纷扰？这些都是价值观的问题嘛。就是你现在的媒体每一天都在吵吵闹闹，你看打开这个新闻跟恐怖片差不多嘛，都是车祸嘛、杀人嘛，是骂谁不对那个错。小孩子摆进去的这些讯息后面就产生仇恨嘛，那这个就是影响 suggestibility 你接受听话度的方式的最主要的原因嘛。这个就是很糟糕的一件事情。你晓不晓得这个脑子的理论、脑子的结构里面，他们知其一不知其二，人与人之间是应该相互的支持帮助，难道不是吗？我们共同的把这些垃圾减少，不是吗？我们要为下一代去思考，难道不是吗？不是今天多赚点钱你就可以有一些享乐，你今天少一点钱你可以给予社会多一点的付出，对你的价值、人格的人生的价值不是就提升了吗？这个是一个教育的问题， education， 催眠师有义务要做到这些事情，有义务要告诉社会这些都是很重要的结构。这个 suggestibility 就是我听话度的改变会是因为媒体的传达而让这个人的我们讲的情绪提升提高，这个是绝对的。你刚才讲到的问题是绝对的，因为人与人的互信变薄弱了嘛。
谢谢老师，我觉得特别最后最后那个讲这个催眠跟那个讯息在现在社会里面因为特别多，然后影响着，然后催眠怎么样让大家了解，就是你找到自己怎么说在这个讯息里面思考的方式，我觉得这个是对我们觉得蛮重要的部分。
因为深深刚才问的这个是很重要的，因为他说在我们现在生活里面催眠有什么关联吗？因为催眠就是生活，它透过了很多的媒体是一个媒介，不是就把我们催眠了吗？因为在我们讲的这个催眠的领域里面，媒体是一个很大的项目，媒体不管电影电视啊，报章杂志，媒体是一个很大的媒介，所以你如果是说传达负面的讯息 OK， 那你绝对会听到，比方讲说18层地狱，你传达负面的讯息都在19层呢，这是更下一层，因为你会影响太多的人，一定要传达正面的讯息给每一个人，改善他们的情绪，这样子。谢谢两位主持人，今天我讲到这个地方，如果各位还想知道多一点的话也可以跟我们联络嘛，我们也可以把这些讯息问题一一给你们解答。好，谢谢你们，
谢谢。好，那我现在来补充说明一下，其实这个广播节目的内容也会跟我们声线团队的下一个艺术计划有一些关联，可以说各位听众现在听到的也是我们的计划筹备，那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多多注意声线团队的未来动向，看看究竟吴奇玉、志颖、沈森森当中哪一位能够出塞成为催眠大师呢？谢谢大家，拜拜。